那么启示记正是说明这个神世界它是因缘所生之法，凡是因缘所生之法呢，都是这个佛尘的幻化之相，而不是真实的，就是幻妄成相，可以说是当处而生，随处即灭了。应如阿难，那么这一句呢，也是佛根据阿难尊者所能够明了、所能够认识的，就说明这种因缘和合所生的道理。身处未也，生以身世。那么这是在这个藏教之中啊，乃至这个全称之中，说明这种因缘所生之理。说明这个身世，它就是由身根以及出尘互相为缘。那么在诸多的经论之中呢，只说身世。那么在此楞严经之中呢，它是身根与出尘俱破，也就说明这个身世也不是身根所生起，也不是出尘所生起，只是身根与出尘互相而为因缘，所以生起了这个身世。那么身世的功能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分别了知认识这个理和在我们身根之中啊，这个冷热湿滑，它合到我们这个身上来，冷热湿滑离开我们这个身体，那么它就是这种的功能，分别了知。那么这一种法呢，就是身处未也，身已身世了。其实为佛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那么这四句呢，也就是总的迭起而来说明。毕竟此身识呀，还是以什么而为界限，成为身识这个终结之界限呢？其实这是上边因缘和合所生这个身识来讲。那么下边呢，就分开两边来整体问答。其实呢，这是总说他这个生无所来处。说此即身识呀，为佛因身所生。那么他是因为我们具有这个身根，有这个身根所生的、所生出来的身识。那么他应当以身根为能生起，身识呢就为所生起的，那么也就以身根而为根本，以身根而为它的界限呢，叫做以身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那么或者说，它不是因为这个身根而生起的，它是因为这个处尘而生起的。如果说单单因这个处尘而生起，那么它就是处尘为能生，这个处识呢就为所生了。那么也就以应该以这个处尘呢而为这个处识的这种界限，叫做以处为界。那么上边虽然表明是身处，那么因缘和合而生身识呢，但是在下边所破的目的、所破的意义呢，就是破除不是从身根而生，也不是从处尘而生，也不是身处和合而生的，但是呢，也不是无因缘而生，它是即空即假即种的。那么上边先总表起来，下边就详细的来解说，说明这种道理，也就是破除这个神生、世生、和合共生的意义。 俄乃也因神圣比无离合二觉观也，神何所使呢？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这个神根他没有理由可以神起这个神水的道理，就是说单单因为这个神根而不能够神起神识。说然因神生这一句啊，就是暗定，是假定说你这个神识是决定由神根而神起的话，就是然因神生，这是写的暗定。那么这一段里就单单破除他的这个单以神根而那个神起这个神识呢，是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必无合理二觉观也，神何所识呢？那么这三句正是破除这种说明这种理由，破除他这个神根不能生识的理由。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个神识是一定有单单由神根而生起的话，那就不需要假借这个外尘外边这个离合二种的除尘，就可以由你这个神根神起神识的这种分别认识了知的功能了。那么这样子才可以说是单由神根而生神识，如果不然的话，那就是不合乎这种神根神识的理由啊。说必无合理二种觉观，说假使必定无需要在假借这个外界合理二觉观也。这个合就是说冷暖。这个山火等这个除啊，合到我们这个身体方面来，我们可以觉得它是冷是热，是山是火。离就是说的冷热山火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它这个冷热时候已经离开我们的身体了。那么离或者合这二种的除尘呢，这是随所觉所观，这是除尘呢，这所觉所观除尘之意也。那么假使离开了这个离合二种，那么所觉所观除尘的所依的境界，那么单单用你的神根神起你这个神识，那么也用你这个神识来分别什么呢？就是有所，那么有何所识呢？那么还有可什么认识的呢？因为这个神识它的了别认识的功能就是了别认识这个合理二种的除尘呢，直到能认识话离开我们的身体，直到冷热时候合一我们的身体，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啊。假设没有不需要假借离合二种觉观之也的话，那么你这个神是神起的，毕竟是有什么作用？这就是说明单单因这个神根而生神识的理由呢，是说不通。那么这个里边这里边还有几个字，我们也把它说说啊。这个教这个教官之也，这个教官呢是能教能管，前边这个离合呢就是所和所离，就指的这个处尘之境。这个教官是指我们的神能能教能管的。不过怎么叫做教官呢？这个脚啊，它就是属于一种这个 比较储血的这种境界，这个观呢就比较一种这个维系的这种境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神根呢，它也有这个所觉所观，能觉能观。这所觉所观的呢，就是这个离合二种的除尘；能觉能观的呢，正是我们神根呀，神体这个神识，它能够有这种功能。并且呢，还有这个离识的觉观，这个冷的时候离开我们的身体，也是有这个有觉有观。寒的寒于我们这个身体身上呢，也是有觉有观。那么就是把这个寒离觉观这两种意义，把它大概的说一说。那么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指明我这个神根神体这个神识，如果必定没有这个离合二种的这个储存呢，那么能升起的这种觉观认识分别之心，那么它就失去了它的这个功能作用。说纵然准许你这个单单的神根能够升起神识，那么神识的功能作用呢，也就不能够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呢？它没有这个离合二种的成见了，那么它是没有这个所觉所观的了，就失去这个神识的功能作用。因此呢，就是单单的神根而不能够升起神识。然因畜生必无如神，虽有非神之合理之呢？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呀，这个神识，或者就说明这个畜识呢，它不是单单因为这个畜生而神奇的哦。说然因畜生，啥也说是单单因为这个外界这个畜生，它能够升起这个畜识，那么就应当以畜生而为能生，那么这个或者神识而为所生的了。那么既然这个畜识以畜生而为能生的话，那么必无如神，这个就是说必定不需要再假借你恶难的这个身体，是必无如神，必定无需要再假借你恶难的这个神根，那么它自然的也就应当啊有这一种这个分别了知认识的功能，不需要假借这个神根就可以有了。谁有非神之合理者呢？那么这个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依赖，就是不假借他这个神根，叫做谁有非神？他就是谁能够有这个不假借自己的神根，知合理者？那么他能够了知认识分别啊，这个冷在时候合以自己的身体，冷在时候离开自己的身体呢？这两种的促成呢？世界上哪里有这种道理？也没有这样的人呢。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单独这个储存之间人能够升起这个储识或者神识的话，这就不能够成就，没有理由。而且呢，这个储存也是属于为能语了，这个神根呢是属于所语的了。那么就是用这个这个离合二种的储存呢，如果离开这个神根，这能生之储存呢尚且了不可得，就是说储存是相对于神根的，假设不需要假借我们的神根，那么所谓的储存也根本是了不可得呢。储存尚且了不可得，何况它能够升起这个神识或者储识呢？ 如果他自己有，我还可以说他能想，那么连他自己本身都了不可得，怎么能够生起神识或者处事来呢？那么这一段这就说明，单单因为这个处尘而生起这个处事或者神识来的话，那么这个无有是处，没有这种的道理。俄难物不处之，神之有处，知神即处，知处即神，即处非神，即神非处，神处二相是原无处所。合神即位，神之体相，离神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因合力，中不复力，内外性空，知如实生啊，穷水离界。那么这一大段呢，就是说明，这个不是这个神根与处尘共相共合起来呀、才生的这个神识。因为前边神根已破，处尘也已破，那么他就转记这个神根与处尘共生这个神识。所以下边这一段文呢，就是破除这种共生的理由。俄难，那么佛呢又呼了一声这个当机，是俄难物不处之，神之即处啊。这个物也是按偶一大师的解释的，就是说外物它根本呀不能够来处置你的神根，只就是你的神根呢能够了之呀有物来处。那么按柔一大师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解释，不过圆印老法师那种解释法呢也有一种解释法，就是说世界一切万物，就是这个外物它不能以自处啊而成止，必定要假借以神根相合方能有止，方能有止有处。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有点文虽然是差不多，意思呢其实里边就不同了啊。罗、哦、一大师说是这个物不能处置我们的神根，那么他的是原因老法师就是物不能自处而止啊、哦。那么这个理由呢是就在于此。那么这两句呢，其实呢也是总说的总表起了呀，这个神根一处，这个神根一处成，它的这个相状，先把它的相状表出来以后啊，然后才来根据它的相状来破除这个，神根一处成共相共合起来啊，神这个处实。知神即处，知处即神，即神非处，即处非神，即神非处。那么这四句话就是正是呀、破除，就是放在这样上边这两句知神即处，知处即神呢，那么这两句话呢也就是说明他这个能生与所生呢，就是不能这个能生与这个所生相对，没有这个相对而生起这个理由来，就是能生与所生没有相对之相可以生起这个神识的理由。知神即处，知处即神。那么大概再把这四句话意思大概再来说一说啊、哦。那么这个这四句话呢，也就是说是从上边那个物啊，它不能啊来处自己的神而成为有止，必须要假借这个神根那个。 除尘，呵护我们的神根，那么才能够有了知，有这个除法。那么这样起来，它就转即为这个和合而共生起来了，而共生起这个神识来。但是这个共生之识呢，它没有这个双结，双结的呀，也有这个神根，有这个除尘，而共同啊升起这种意义。那么这是佛呀用这样的方法的破法。那么上边两句就是直身即出，直出即身，这两句呢就是以这个根尘相即这一方面来破。根尘相即也不能够升起，也不能够共同啊升起你这个神识。那么下两句呢就是说即出非身，即身非出。那么这两句呢也这个双理，就是个根尘这个双非，也不能够共同啊升起这个神识来，就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由啊、嗯。那么我们再来这个修这个文，这个直身即出这一段，这个直身是什么呢？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个神识所这个所指，那么在于这个神根这一方面。那么此时的所指呢，它是从储存而生出来的，并不见得有这个神根。既然不见得有这个神根，那么神根呢都是变成了所指子了，所指之心了，所以叫做直身之处。上面那个直字就是指的这个舌，说此时之所指，如果他是在他能够知道神根这一方面，那么他就是从储存而生出来的，所以叫做即储。既然即储即是储存，那么他并不解得而有这个神根，反而我们这个神根呢为之所知之物了，叫做直身即储。因为他这个文字比较简单啊、哦，那么就是不假的，就可以说就讲不通。那么直处即神，假使这个神识他这个直，在那么他的认识了知在储存那一方面，那么此时之直呢，他就是从这个神根之所生。既然从神根所生，那又那么他又不解得而有这个储存这一方面，那么储存呢是属于所知的。那么两个合起来都是属于一别。那么上一句就说明这个是储存所生的，下一句说明是神根所生的。所以单单出生单单神神，那个这并不是这个根和尘相共而生，这是破他这个共生的。那么下边这两句算即生非出，即出非生，即生非出这两句呢，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了知分别，如果从这个储存这一方面来是而生的话是基础，那么它又不解带于神根，叫之神。那么这个呢是单属于这个神，单属于储存的这一边。即神而储，假使说这个此时的了知呀，它属于这个神根的这一方面，叫做即神。那么它是神根所生的了。那么他又不解得一处，叫做基础，那么就单属于神根这一边。那么这也不是这个神根一处成相共而生起来的神识。所以这个下边就说了，神处二相是圆无处说的，就是说拿你这个神根相对于处成，神根属于内，储存属于外。神根一储存之二相呢，相对来说呀，皆都无有处说，是了不可得。 神，假使说冷冷热湿滑合到我们的身体，即为神的体相，那么这个储存合到我们身体，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身体的这个神根的自体之性，那么它是合而不分，那么它是属于一体的，合而不分。因为离神如果冷热时候离开我们的身体呢，那么这个储存它是了不可的，它就是虚空以及这个万物等相，这个虚空就指这个万虚空，等呢就等这个一切万象一切万物。假设这个储存离开我们这个虚空离开我们这个神根，那么它就是等于虚空一样，等于这个万物一样，因为一定要我们的神根和这个万物相处，这个储存才能生出来。那么它如果它就我们的神根，就是我们的神根，那么其神就是神之体性。但是离开我们的神根，那么它就是水，也不是虚空，也不是万物，那么储存之相的是根本了不可得。说内外不成，内之根神也不能成就，外之储存呢一样不能成就，是不能够成立。既然内外根神是皆不能够成立，总因何理？那么总结所生出的这个神识，因何能够成立？这就说明这个根尘二种啊，不能够共生你这个神识。种不复立，内外性空，即如世上是穷水离界。那么总结之神识呀，不复能够建立起来。这就说明这个神识呢，它的自性本空，是了无自体可得。既然神识本无自性，本无自体，那么内根外尘之体性呢，那么亦复空寂啊。为什么说它亦复空寂呢？因为有这个总结之识，方才能够分别是根是尘。总结之识了不可得了，那么根尘也就不能并立。就如同三间房子，总结两堵墙一尺呢，那么两间的房间呢也就不能够成立了。至如湿生穷水里界，那么是指你恶难呀，这个神识它说生起来的话，那么毕竟它是穷水而建立这个总结之界限呢，这就是说明神处二尘合起来也不能够生出这个神识的理由。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根神也就不智神，不是尘神就不他神，也不是根神共神，但是也不是从虚空之中无因而突然的生出来的。这就说明这个神识它是这个言生性空，虽然它是由众业合合而生起这一法力叫做神识，可是追究其他的理性呢，是毕竟了不可的。那么上面这一大段就是说明这个野生性空的道理，就自性本空的道理。是故当知神处为野生神识界，三处独无。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神识即假，它虽然说明这个无自性空啊，但是呢它有这个隐约升起这一法，还有它这个假名假相，有它这个假的功能作用。说是故，说有是之故，那么你恶呢是应当留之，应当误入这一种的道理。那么三处呢，二处呢皆不能生你这个神识，那么有事，那么你就可以了之。神 神跟一畜生互相为隐约，升起你这个神识来的话，内根外尘总结之是三处独步，根尘是指三处的无有一定之处说。为什么说它没有一定之处说呢？是虚假的，就是幻化而生，虚妄而有，所以说它无处，所以说它无有处说，没有处说就是说它没有体性。那么这是前面就说明这个如来藏即空之意，这就说明如来藏即假之意。自身一处即生即散，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说明如来藏空不空即种之意。这有事啊，是者那么你这个生界以及你这个处身之界，并且这个生识之界，那么持之三处啊，三种的界限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一段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下面再讲下一课。俄难，犹如说明依法为语，生以意识，其实为佛因意所生，以意为戒，因法所生，以法为戒，乃至本非因语，非自然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止课第六，就是学法的说明，这个意根还从这个内发成，生出这个意识之界，那么它就是如来藏，是妙真如性。那么这个意识界，这个意识，那么它也是一种功能的作用，是假象假名。但是如果你要推究它的这个理论，去推究它这个毕竟升起的原因理由呢，那么它又是呀，本来无生，纵然因也升起这种意识之界呢，它也是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所以把这种意识这个之事项要回归到如来藏妙真如这个理性之中，那么这是名意识界即藏性。那么这个意识呢，一共有五啊。第一就是那个同时意识，这个同时意识呢，是我们前五识也这个外境的时候，在同时之间呢，有这个同时的意识，因为那个也是等呢，它只有这个对症的分别，没有这个嫉妒的分别啊。那么必须要有同时的意识呢，才能有这种功能。第二，这个明了意识。那么这个明了意识呢，也就是说，这个前五尘对境，那么能够分别就是情况、尺八、长短、方圆呢，那么这是属于意识啊，不是这个五根，不是这个五识，所以叫做明了的意识。第三种就是定中的意识，假使我们要修学禅定时候，在定中有一种境界，那么是属于这个定中的意识。那么有这种定境呢，可以收拾我们这个意识，使它不乱，所以叫做定中的意识。第四，得头意识。那么这个得头意识呢，有两种，第一种是梦中的得头，是我们做梦的时候，这个过去那个影子现出来了啊。第二位的善位得头，是我们这个平时之间呀，是任由这个意识呀，它胡思乱想，它随便啊。那么这个就是个善位的得头。那么这个意识呢，也就是分为这个意根同这个意识。那么它怎么样分别法呢？假使我们对这个内发尘没有起分别的时候啊， 这个就叫做一根。如果已经起了这个发尘，起了这个分别认识发尘的这种功能，那么这个就叫做意识。不过意识其实就是第七识，那么一根就是第七识，意识呢就是指第六识啊。不过在这个一根呢，这个第七识呢，它这个横向呀比较很微细。那么既然它这个横向比较微细呢，那么非这种比较微细的烦恼，那么意识呢，那么它的横向呢就比较出血，所以一根呢第七识它叫做恒生死了，这个我想水啊，所以它是念念的生灭不停，那么这是属于三界之中比较微细的烦恼。这微细烦恼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界惑，指的实火啊，不是指的借火，指的实火。那么这是事火才能够断除。如果意识升起这个种种的分别、嫉妒呢，那么这是三界比较初学的烦恼，这就是属于借火，这个初火能断的。那么现在说明这个意识呀、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说明这个意识之性。这个四相呢，它也是即空即假即种，因此说明意识界即如来藏。俄难，犹如说明依法为也，生以意识。那么这一段也是说明这个隐约所升起的这个意识。又如如说明这依法为语，就是指的一根依法尘，是指的内法尘，也是互相为引语，那么终结呢就升起我们这个意识，这也是引语所生。但是引语所生的意识呢，它好像是呀，只是一种只是一种啊这个患有这个妄起，它并不是真实的啊、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一种的理由。持是为佛因意所生，以意为戒，因法所生是以法为戒呢。此意就是持之意识呀，它的这个升起是怎么样的升起法呢？为引一生，那么他还是为佛因为你这个一根而生起这个意识的呢？那就是一根为能生，意识为所生了。那么就以意识为根本，也就应当以一根呢而为这个意识这个中介之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假使说他是不是因一根所生，他是因这个内法尘之所生起的，那就是法尘为能生，这个法识呢就被所生了。那么也应该以这个法尘呢而为根本，也就是以这个法尘呢而为这个法识的这个界限。那么这只是总的表起来来说明，总的表起来来问明。其实这里边这个总表的问明的目的呀，就是说的它是本质无生，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期，是即空即假即种的这个道理。那么下边再正式的解释来说明这一种的道理。俄难，然因一生一如一中是必有所实，法名如意，然无切法亦无所生，理也无形，实将何用呢？犹如实心一诸实了皆了的心，未同为异，同意即异，因何所生？以义不同是应无所实， 然无所识，因何异生呢？然有所识，因何失异？未通一义，二性无成，皆因何立呢？那么这一段就说明这个神根而不说明这个异根而不能生起异识的这种理由。那么佛又呼了一声阿难，说然因异生。那么这一句呢，也是说写的暗定，暗定他。假使说你决定认为这个意识是由一根而生的话，这写的暗定。那么也就是写的破除这个意识呀是单从一根而生的这种理由。善然因意识，善人说你一定认为是这个意识从这个一根而生起的，一如意中是必有所识，发明如意。那么发明是如意，那就是说，那么假使说你决定认为意识是有一根而生，那么就必定是以一根而为其主了，那么也就不需要再假借这个内发尘，那么就有自然就有这种意识的这种分别认识的功能了。如果真的不需要假借这个内的发尘，就有你意识这个分别认识的功能的话，一如意中是必有所识，法名如意呀。那么就在你额乃这个一根之中，是必定有所实为。那么你在一根之中或者升起的意识，那么你实为实为的什么呢？那么决定离不开法尘的。如果既然不假借于法尘，那么你来实为实为你这个一根，法名如意，法名法名你这个一根升起这个意识，那么这种意识的功能作用是这个分别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识呀，它能够实为分别的话，它一定是这个实为分别这个法尘。如果不需要假借法尘，那么它应该那么这个。意不能自意不能这个自也，那么识当然也不能自也。有一根升起意识，意识也不应该能够也这个一根呢。说是必定呀，有这个实为呀，这个法尘，理解不了解这个法尘的话，那么你再来法明法明，你这个能实为这个之意识。怎么样来这个去实为呢？那么是又复又实为合法呢？就是说，假使说没有这个发尘境界现起，没有这个实为，没有这个发尘而去实为去，那么就不能够学发你这个一根升起意识是有所实为有所了别了。那么这个发尘，那么假设发尘若无的话，既然没有发尘，那么相对这个一根呢，也就不能够明学，因为一根一定要相对这个发尘，才能够学出这个一根。那么离开发尘，那么一根也不能学法，一根尚且没有，那么怎么能够有一根而升起意识来呢？这也就是说，单单独独从一根而升起意识，不需要假借这个法尘的话，那么你这个一根没有法尘，根本自己都不能学。 那么能生的尚且不能学，那么所生的怎么生出来呢？那么身体生，纵然能生出你这个意识来，那么也失去了意识的功能作用。所以说是必有所识，反面如意，你必定一定要有所实为，离开法身呢，就无所实为了。那么离开法身，那么你再来法明，法明你这个意根神起这个意识它有何作用？然无其实，亦无所生，离也无心，实际上是何用？那么这个上边这个这三句呢，就说单单因为这个意根而升起这个意识呀，是不能够成就，也就说明离开这个法尘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根。因为什么？离开法尘，意根是无形无相，根本学发不出来。那么意根升起无形无相，怎么能够升起你这个意识？那么下边呢，这就是说明然无法尘。假使说没有这个这个法尘它不能够现前的话，那么你这个意根呢